God's love for His people, Part 2. 上帝对他子民的爱，第二部分。讲员是 Barry Donnery 牧师。这是2020年9月20日主日下午的崇拜和讲道。讲道经文在撒加利亚书二章十节，请大家翻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这是先知的预言。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在西安的民呢，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受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上帝的圣言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当我们来看你的话语，并且一起来思想他们，这些话语是出自于你的气息，又通过你的仆人将他们记载下来。为你那些宝贵的话语，我们非常感谢你。我们祷告求你以这些话语来教训我们，我们也祷告以良善完美的旨意得到成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上两个星期我在这里讲到那些上午和下午的讲道，他们之间的某些联系，我肯定你们领会这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犹太人得救的主题。这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在思想保罗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保罗他有极大的愿望，盼望犹太人得救。这对你来说并不陌生。从历史上来看，我想没有比上帝旧约的子民以色列人遭受更多的逼迫和压制了。有一个例外，可能是在20世纪基督徒所受到的逼迫和压制，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和回教伊斯兰国家，当今也是如此。想象一下 作为以色列人的基督徒，他们所经历的，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第一批的门徒，他们当然是既是基督徒又是犹太人，这样两件事情就与你对立。第一，是因为你的血缘关系，你的种族和你所处的文化，而另外一件就是你的信仰，是关于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世界观。而犹太人的得救，我们从撒迦利亚书里所读到的是，我们看到先知对于以色列人、犹大人和便雅悯人，先知针对他们所说的预言，他们流放到巴比伦有70年之久，他们的王不顺服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堕落，使得他们属灵上崩溃，道德崩溃，他们的人口也衰减，当时的祭司和他们属灵的领袖也变得相当的堕落，这在以西结书开始一章里有所描写，并且还有上帝的解决方法。上帝的解决方法就是去管教，来管教他的子民，打碎他们对偶像崇拜的贪恋，并且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受试探而让步，降低他们的标准，而受到其他民族的接纳。或许他们是自欺欺人，想象在肉体上他们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好处，因着他们崇拜偶像。实际上这是绝对的疯狂和愚蠢的想法，因为圣经尤其在创世纪指出宇宙的物质，或者说是天地是如何形成的，并且当上帝约里的子民在流放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对他们护理和保守，就如他通过先知以西结应许他们，甚至在他们远离耶路撒冷，远离他们的圣殿，并不意味着上帝完全弃绝了他们，而是正如他通过先知以西结对他们应许说，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做他们的圣所。以西结书11章16节。尽管如此，他们还要去巴比伦，在那里待上70年。这记载在历代志的末尾第36章，这是以安息日作为标题而出现的，随着就是他们的崇拜偶像，并且还有他们的让步和降低标准，因着他们拜偶像，他们极其堕落。他们的堕落和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守上帝的安息日，这也包括使土地也得到安息。于是上帝为那些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设律法，并且在那70年实施，因为在那里他们会暴露于偶像崇拜之中，并且还有那些随之而来不取悦上帝的事情。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上帝兴起那位非常有趣的领袖，波斯王古列 Cyrus。 我们首先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读到他的，在这一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读到古列，还有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被描述为上帝的仆人。又在尼希米书和以斯拉书，古列王命令犹太人，就是那些从巴比伦被俘流放所剩余的，他们被释放自由，他们要回归 去建造圣殿，古列他认知以色列的上帝，他认识这位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上帝，他甚至将那些金银，记得吗？就是那些金银随犹太人一起带到了巴比伦。古列发令将这些金银全部归还给犹大和便雅明的人民，就是当他们回家移居的时候。你不要想象就这么简单，当指令一出，他们就马上归回了。这可能花费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让那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这要花上一段时间，并且需要有动机。这也是因着听从统领所罗巴伯所说的，甚至异教徒王所说的，当然也因着听从上帝先知的话语来激励以色列人回归祖国。所以上帝也掀起流放之后的那些先知，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好像是拉拉队长，记得吗？当他们开始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面临了极大的对抗，这些对抗来自于这个地区的居民，撒玛利亚人，还有其他当地一些居民，他们掀起了谣言，他们所掀起的那些谣言可能会使得王变得怀疑，对于他们所建造的城墙产生怀疑。虽说他们是接受命令去重建的，他们还有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在最终的时候还有马拉基，他们都来鼓励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去建造城墙。所以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先知看到那美妙的异象之后，毫无疑问他们是天使，他们为上帝看守整个宇宙。然后你就有那四角的异象，他们代表犹大的四个敌人，然后又来了四位巧匠将他们取走。当然还有美妙的应许，上帝再来看顾并重建耶路撒冷，实在他并没有离弃他的子民。或许有些流放者会想，什么时候上帝来成就他的应许？那些应许早在流放之前就给先知的，而应许的成全在哪里呢？所以先知撒加利亚是在提醒上帝的子民，上帝并不是全然不顾他们。一章十四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这是上周日晚上我们说到过的。I am very jealous for Jerusalem and Zion. 这是上帝纯净的嫉妒，意思就是这种嫉妒是不掺和任何的邪恶的。而常常的，我们的嫉妒或羡慕会掺杂着邪恶。上周日的晚上，我试图来强调，有一种健康的嫉妒，特别是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来说，或者是那些已经订婚的人，是应当有一些健康的嫉妒。不是很有趣吗？我们有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我想你已经猜到我是在指谁。他说了一个对圣经基督教不再着迷的见证。具体的说，当描写到圣经的上帝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知道我在说谁了吧？我是在说 Oprah， 就是 Oprah 对此所给予的见证。上周日晚上， 我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例证呢？有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也不能说清楚。上帝是一位忌邪的上帝，他有一切的权柄来嫉妒，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受造物，他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先知试图给那些城墙的建造者注入希望，于是他就在撒加利亚书二章一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这是一幅非常熟悉的画像。以前我们在以西结书第四十章也见到过，我们又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看到过，就是这种观念，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位天使，他手拿一把尺子或一条准绳，这毫无疑问是天使。而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约的中保者人子，这里就有这些天使般的语言，就如基路伯和撒拉菲。然后撒加利亚对他说：你往哪里去呢？你手拿准绳要往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这就是希望和安慰的话语，正是城墙建造者所需要听到的。这就是上帝对他子民的肯定，他是忌邪的上帝，对他们关怀并且爱他们。当你读到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第四节，有谁会不喜欢呢？你能不喜欢吗？这是一个紧急的信息，这正是上帝子民所需要听到的信息，使得他们免除灾祸。他们一再的受提醒，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上帝绝不会完全弃绝他的子民。相反，上帝要建立他的名，使他们成为伟大的民族，给他们众多的人口，许许多多牲畜，许多物质上的祝福。这是紧急的信息。天使说：你奔跑去告诉那少年人，对那人说，或许在你基督徒生命过程中，或是你生命的某一个过程中，或许你正经历一个试炼，或者在你生命的过程中，你经历着某种感情的伤痛，上帝将这人送到你的生命的途中，他所说的刚好是你所需要的，这刚好是祝福你，以提醒你来祝福你。上帝爱你。有些时候，那些祝福的话语会来自于出乎意料的人。我记得曾经，当我生命经历非常困难的时刻，那时我还住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天我在访问一些农民，他们有一位五六岁的继子来到我这里，坐在我膝上，他转过身来给我一个拥抱，对我说：你知道吧，你是个好小伙子。讲员连续的笑，知道吗？这刚好是我想从那小孩这里听到的。那孩子来提醒我，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因为有些时候你会怀疑是否是如此， 所以有些时候你需要这种祝福，有些时候这样的祝福会来自于小孩，他们会来只是说那些事情鼓励你，而我们需要那些，这里就有这种迫切性。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我在加拿大过着相当有保障的生活，我真是难以想象我母亲在二战时期生活在英国，那时英国正受着纳粹的轰炸。第二天你要看到那些逃难的民众，轰炸的废墟满目疮痍。我母亲曾生活在一个奶牛农场，她说她的脑海曾受到极大的冲击。当她外出时，她看到德国兵的尸体挂在树丛里，这就是她所记住的。你能够想象吗？假如你住在伦敦，你要看到许多的轰炸、废墟，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当然，我只是在战争片或者纪录片里看到那些。也许我是对之浑然不觉，或者是毫不在意的。若是一个城市被某种瘟疫或者是入侵的军队所摧毁，我简直难以想象，只能以这里的那些图片来告诉我。所以你能够想象吗？那时那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耶和华曾应许他们，也帮他们建立这宏伟的城市耶路撒冷，还有他的圣殿，现在已被完全摧毁了。他们是如何感受经历的呢？你可以想象这对他们的思想有多么大的冲击。所以对他们来说，听到先知的应许，上帝要来重建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会是多么的喜悦。耶路撒冷将不会再是一个鬼城了，但是上帝按着他全权的智慧，将会使城里的居民充满，他也将会使牲畜在那里滋生。哦，奔跑吧，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在救赎历史的今天，你和我虽说未必有同样的信息，因为你和我都生活在十字架的这一边。虽说撒加利亚书里有许多福音的应许，当然这是与福音相关的，但是你和我有更大的理由去奔跑，去向全世界宣告这希望的信息，就是福音的希望。我们拥有这种希望来传递给人们。我们有一个保守我们灵魂的锚，任凭风暴狂傲都会保守我们稳固。我记不清这首歌其余部分是怎么唱的，可这是一首极好的圣诗。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种对照。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那里将会非常的拥挤，也没有地方建造城墙，并且上帝应许会赐给比这实际上的城墙更好的。那么 在那时他们是不是在建造城墙呢？确实他们是在那时候，是的，他们是在建造实体的城墙。也许你记得一些相关的教会历史， Charles Spurgeon 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 The Sword and the Trowel， 刀剑和泥铲。他是从哪里得来这书名呢？就是从历史上那段时间，以斯拉和尼希米所处的那个时间。那时候以色列人被他们周围的敌人环绕，有些人接受命令去建造城墙，又有些人他们手中拿着剑，甚至那时又有人接到命令，他们一边建造城墙，一边手里拿着剑。那时人们接受命令去建造这实体的城墙，但是主的圣灵通过先知在这里描述比建造实体的城墙更加伟大的事情。那么先知在干嘛呢？先知在那里正在讲述一个切实的问题，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当他们正在建造上帝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城墙和重建那些被毁坏的，先知向他们指出，在将来有更伟大的事情将要发生。那什么是更伟大的事情呢？更伟大的事情就是犹太人得救。犹太人如同橄榄枝，将会被接回橄榄树。当主回来的时候，这将会是一个何等受祝福的群体啊！并且在耶路撒冷建立他们实质上的国度，这将是一个荣耀的时期，就是千年禧国度的荣耀时期。所以这就是先知用来保持增强并且鼓励人们。上帝在历史上特定的时期让他的子民去完成那些事情，上帝也使用相似的应许给你和我。在历史阶段的今天，无论是什么呼召，无论上帝特殊的呼召你做什么，上帝在他的话语里给予你力量和希望，这都出自于他的话语，来成就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事情。当我们来仰望，我们将看到实际上可以看见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我们主耶稣将会回来，在将来的某个日子他会回来，回到这个地球，大灾难随之而来，那将会是荣耀的美好的一天。希望我们大家都期待这一天，我们将会被释放，成为自由，从余罪中，从疼痛和悲伤，从死亡和腐烂的痛苦，就是罪的结果。所以先知在这里继续地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A wall of fire，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我本人对那些新技术比较陌生，我并不擅长那些技术，而 David 弟兄更懂得电脑。可我听说过 firewall 防火墙那回事，他们是用来围绕保护你的电脑，而这防火墙是用来防守保护你的电脑，防止有人侵入你的电脑，偷窃你个人的信息。这不是很有趣吗？他们把这叫做 firewall 防火墙。耶路撒冷将会有一个更好的墙，比水泥的、钢筋混凝土的更好。也许我们可以来想象我们人所建造的极好城墙的位置，中国的长城怎么样？ 那城墙是用来抵御蒙古人的入侵，而在这里上帝是用了更好的墙来保护他的子民。上帝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哦，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陈述，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安慰。上帝给以色列这一十分具体的应许，这个应许传承下来，不也是应用在上帝的教会吗？至于以色列，将来某一天也将成为教会的一部分，除非你是个时代论者，将这两者分得很开。可我做不到，因为正如今天上午我们所听到的，在福音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对于犹太人和希腊人来说，他们两者共享一个福音，救恩的方法只是一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是一样。但是上帝会成全他所给予他旧约子民的应许也是如此，所以他鼓励人离开巴比伦，他们离开那里是需要鼓励的。接着第六节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呢，应当逃脱，王已经下了招要这么做，古列王已经下了招，并且命令人们回到祖国家乡，从事重建城墙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搬家去到一个地方很舒服，有时我们会感到非常困难，去包扎你的东西再离开，是吗？如果你喜欢搬家，就像我有好多次的搬家了，我并不确切的知道那时的搬场情况具体是如何，但是我想很明显他们并没有那些搬家租赁的卡车，甚至还配备纸箱，可能是更加的困难。但是这里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出言，并且鼓励他们离开，回到耶路撒冷，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呢，应当逃脱。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再次说明，这里是一节非常美好的经文，这里表达了当主约里的子民遭压制受逼迫，就是被那些不信上帝的民族，主耶和华是如何的当真。为什么呢？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 The apple of his eye。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汇，英语圣经里将眼中的瞳仁翻译作 apple， 苹果。这是在旧约圣经里仅有的希伯来词汇，用了 vabahah 这个词语，这个词的词根也是非同寻常，意思是从什么中间挖取，也可以翻译为你的瞳仁，眼中的瞳仁。所以就是这样的概念，如同你眼中的瞳仁，你是上帝所珍爱的。如果有人来拨弄你、压迫你，就如刺上帝的眼睛，上帝把这看作为是自身的，你是在伤害我的眼睛。然后他说，看啊，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辱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 撒迦利亚书二章九节，接下去第十节，这对人来说是怎么样一个事实呢？好，接下去第十节，上帝命令人做什么呢？应当欢乐歌唱。在撒迦利亚书里最突出的一个节日就是祝棚节，在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章14章16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我所知道的祝棚节，就是当你在庆祝的时候，你不可忧郁，不可沮丧，你要高兴，你要快乐才是。你几乎要像在那边扎营的那些人，他们在那里搭了帐篷，饮酒欢乐。当欢宴的时候，如饮酒节、祝棚节，犹太人会搭起帐篷或小屋，并且住在那里。他们不应该是压抑的，而是应该喜庆快活整一个星期。所以这里就是主耶和华在撒迦利亚书的二章十节命令，在他说了什么之后呢？正是提醒他们他是多么的爱他们，之后当他们的敌人恶待他们，他将此看作为是对他的自身，把这看作为他们是在恶待上帝。我们在今天早上也提过，大数的扫罗在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持有那些授权的文件，他被授予权力去逮捕人，主向他发光显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的人民？扫罗，扫罗，你这就是在逼迫我。这就是上帝如何的将这看作为自身。摸你们的就是摸他，摸上帝眼中的同人。这就是上帝如何看待你的。上帝会处理他的敌人。他说，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与重建上帝子民相关的经文是在第11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那里去了。如果你看旧约的先知书，无论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或者是以西结书，当上帝说要重建他的子民，Restoration of his people， 他总是加进多国的名，归附耶和华。这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第9、第10和第11章那些章节里，当他在写关于犹太人，这里就是保罗所在建立的。保罗并不是得到了某种新的启示，而保罗是被带回了旧约，保罗是受带领回到了旧约，圣灵启示他那些旧约的先知书到底真正的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才在那里写下了罗马书的第9、第10和第11章。上帝的救赎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正如2章11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 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然后是第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人们接受了什么命令呢？应当欢乐歌唱。第十节，然后在主的进一步宣告之后，就是关于他的救赎计划，并且保证将来犹大地会有许多居民居住在这圣地，上帝将会再次拣选耶路撒冷。此后有十三节，他招呼人干嘛呢？当静默无声。哦，我承认有时候我到这里来讲道，我对之非常的投入，我体会了上帝的伟大。有些时候我只想静默，甚至有时我不能继续，因为上帝是太伟大、太威严、太宏伟了，真是一位无限的上帝。哇，我可以做什么呢？都当在他面前静默无声。我可以向主献上什么呢？我有什么益处向主奉献呢？没有，并没有益处。仅有的良善是因着上帝的拣选成了良善，只是因着圣灵在人的生命里创造了良善。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我想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关于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是我们牧师常常教导的。他从加拉太书和雅各书之间来跟我们讲道，在这之间有一条细微的分界线，就是律法和福音之间的，我们必须将之分开。圣灵使用律法，圣灵将人催逼趋向基督，而显示他们罪的状态，对于遵守律法他们是无能的，这样可能令人产生抑郁，因着我们在罪的状态之下。可是我们不应该继续的留在那里，因为当上帝的灵将我们扯向耶稣基督，你和我就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任意妄为的罪。但是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你和我将你和我从罪当中救赎，我们不是应该歌唱和喜乐吗？圣经是如何来处理酗酒问题的呢？我喜欢保罗他对酗酒的处理方法。保罗并没有说你去参加一个十二阶段的训练，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醉酒，倒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十九节。哇，我不知道你弟兄姊妹，我自己应该更多的如此做，现在我如此做的不够了。当我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就这么的做，我应该再多做一些。这就是保罗如何来处置酗酒问题的。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有时我们要来 歌唱赞美主，又有时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静默无声。非常有趣，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不同方面的着重点。我意思想说，在我所住南边第五十街的那个教会是庆贺的教会 Celebration Church， 注重于歌唱和喜乐，而又有些教会却是安静的，犹如贵格会 Quakers， 他们非常安静。当安静聚会时，有人受感动会站起来所谓讲预言。而圣经教导什么呢？圣经所教导的是一种平衡，既是歌唱喜乐，但又是静默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节经文上结束，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中出来了。正因为从圣所出来了，他要来成全他的目的，为了他的名以色列，他要来成全他的目的，为他的教会。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来阻止他，没有什么可以来阻挡上帝。他要来成全他的旨意，对于那些悖逆的，他会转向他们，针对他们，使之成为对他圣名的利益。哇哦，这是多么好的应许和希望！当我们此生面临挑战的时候，这是我们所需要记住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你以你自己的方法来看顾你的子民。今天下午因着你话语对我们提醒，我们祷告你的旨意成全，你对这个教会的旨意也得到成全。我们祷告这个星期你在我们前面引领，帮助我们来对待我们前面的挑战，就是在本周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祷告你来提醒我们你话语里的应许，你帮助我们来歌唱喜乐。我们也祷告我们能够来静默。我们祷告求你赐给我们对你圣灵的敏感。我们祷告我们能够以适当的时间来歌唱喜乐，同样也以适当的时间来静默。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